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。
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节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，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：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
进入第五章呢，圣经作者接续上文有关大祭司的主题，开展了一个相对详细的论述。基本上呢，第五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整个大段落都是围绕这一个主题来讨论的。第五章一到十节呢，可以分两个小段落，一节到四节是有关旧约大祭司的资格，还有耶稣基督具备了大祭司的资格。那么关于大祭司的资格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楚地指出了一些重要的元素。第一呢，大祭司的资格并非自取的，而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上帝的委派。第二，大祭司主要的职责乃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那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为人的罪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因此大祭司可以说是上帝与人之间的桥梁。只是按照经文提到从人间这个话呢，显然是要告诉我们大祭司相对比较接近人，与人联系在一起。第三呢，作为求情者，圣经作者要我们明白，大祭司也是一位能够体谅我们这些愚昧和迷失的人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的，因此他们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赎罪，然后才能够为人献祭。短短的四节经文呢，圣经作者已经将旧约大祭司的资格陈列出来，为了接下来要说明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来做准备。然而紧接下来第五第六节呢，却是两个分别来自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还有110篇第四节的旧约引用，前者强调上帝儿子的身份，后者是祭司的职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明白什么呢？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，儿子和大祭司之间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的。当他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派的大祭司的时候，首先呢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，其后才引用更直接和大祭司关联的诗篇110篇第四节。这种铺排呢，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上帝儿子的身份已经包含了大祭司的角色。作为大祭司的尊荣，可以说是他作为上帝儿子更尊荣的结果。基督作为荣耀的儿子和大祭司，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呢？ 按照第七到第十节所讲的，是一条从苦难学了顺从，以致能够忍耐到底的命运，哪怕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以致最终蒙了应允，就是一个顺服到底的祈求。在苦难中学了顺从，这个对于希伯来书的读者而言，正好就是他们的境况。何谓顺从呢？也就是要效法基督这一位救他们的元帅一样，要走完了要走的路，做完了要做的事。我们思想一下，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充满了尊荣的，然而从他经历的苦难学了顺从，更得以完全可以看到他所展现出的乃是一份对上帝的忠诚。还记得荣辱观念吗？上帝也就是施恩者，既然已经将这个荣耀尊贵的冠冕赐给我们，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这位伟大又对我们充满爱的施恩者呢？
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黄天意，播音林成。